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
我是东伟。
接下来我们还是跟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正在发生的一些美国国内还有国际上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啊。那首先来看这个，今天我们刚刚关注到这个，就是阿桑奇啊，维基解密的创始人被抓了。哎，对，那他之前不是说得到这个厄瓜多尔的庇护了吗？为什么又被抓了呢？
对，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阿桑奇的这个事情啊，就是阿桑奇因为在这个 WikiLeaks 上，他是泄露了很多这个就是
机密，
美国的机密啊，那后来就是被美国起诉，然后美国要求，就阿桑奇就离开了美国了，然后不是，就他就在欧洲嘛，他开始，后来他就跑到英国，跑英国之后呢，英国当时要引渡他，他就跑到了这个厄瓜多尔驻英国的大使馆里面，他寻求庇护，后来呢就在这个厄瓜多尔驻这个英国大使馆里住了七年啊，从2010年到现在啊，2012年到现在啊，
是，
那现在呢，就是英国现在是把他给就是现在是厄瓜多尔呢就取消了他的户籍，
取消对他的庇护，
他的国籍，然后呢就是英国就是把他给逮捕了。
哦，
对，他现在他是为什么，他的什么原因呢？就是他呢和就是之前我们知道有一个被奥巴马总统特赦的一个叫切尔西曼宁啊，他们两个就是切尔西曼宁之前的是国防部的一个情报分析员，他呢就可以就是有这个权利可以进入国防部的这个机密网络里面啊，他呢就从里面下载了这个国防部的一些机密文件，然后传给了阿桑奇，而且他是破解了这个就是国防部的这个密码，
所以相当于这个里应外合啊。
对，他们两个人是就是一起密谋，然后破解了密码。为什么他有这个权利他还破解密码呢？
是啊，
他就是不想用他的身份进入然后下载，这因为这个很容易被查到，
被 tracking 到。
对，他现在破解了密码之后，他这个下载之后呢，他就秘密传给阿桑奇之后，然后阿桑奇呢说，然后曼宁就说，哦，那我可能得走了，要不然的话就会被发现。那阿桑奇还鼓励他说，他说这个有这个好奇的眼睛永远不会干涸，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最好能在那儿多看一点东西啊。然后呢就是他们后来就是曼宁后来被发现了嘛，发现之后这2010年就是被判了，就是经过这个审判后来是被判了35年啊，被判了35年之后呢，结果在2017年的时候奥巴马这个就是卸任之前吧，就把他给特赦了。
但他现在好像又被抓了。
对，他就是今年3月份他又是被抓，因为是还是以这个泄露国家机密，这个国防部的机密啊。那他这个，而且这个曼宁他比较，但当时这个媒体上就是登的比较多的，是因为他在这个期间他也变性了啊，他从一个男性变成一个女性了。
哦，
所以他是个变性人。现在呢，就是现在他又被放在监狱里了啊。下面是他是要服刑啊，还是说再对他进行其他的起诉，我还不知道啊。那现在就是阿桑奇现在是被抓了。
所以这个曼宁被抓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啊。那接下来这个对于阿桑奇会有什么样的处置呢？其实评论对他是可能有褒有贬啊，因为很多民间觉得他有点像什么侠盗罗宾汉一样啊，就把一些这个他所谓认为就是需要被正义的 release 出来的消息给了公众。可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就是那些 high ranking 的信息公布出来其实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有一些影响。
对，现在美国已经向英国就是提出了引渡啊，英国这次逮捕他也是因为美国向英国提出要求这个引渡，所以英国逮捕，就像这个
孟晚舟一样。
对，就像加拿大逮捕孟晚舟是也是应美国的要求这个逮捕的。
那所以接下来就看怎么样这个引渡程序启动的这样的一个进展哈，那美国到底对这个阿桑奇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处置？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哎呀，这个消息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突破哈。相信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都注意到了，就是昨天科学家 release 了一张黑洞的照片。
对，这个事儿呢，跟我们就是这个，就是吃穿这个没什么关系啊，
对，
吃穿住行没什么关系。
但是大家会很好奇啊，因为黑洞这个东西，我当时一看，我想说黑洞这个照片怎么能拍呢？
对，因为
我们那么远，它又黑。
黑洞它因为它就质量特别大哈，它会把光都给就是吸进去，所以就是说你是看不到它的。 但他是怎么拍的呢？
就像说他有那么巨大的引力哈，他可以就是造成这个时空的扭曲。那这些科学家其实拍他，一个是距离远，一个是他刚才东伟讲了这个，他连光都会被吸进去哈。那你都不能没有光的话，你怎么能够感光去拍摄他呢？那科学家就说拍这个黑洞就像说你在地球上拍月球上一个橙子一样啊，难度就这么大。但是他们是根据它的这种黑洞的特点，就是因为它可以产生时空扭曲嘛，那在它有一个 boundary， 就是在扭曲的这个周围呀，对，这个边缘，然后呢它会这个通过就是有巨大的漩涡吸进去的时候呢，有一些摩擦产生光热还有辐射。其实科学家拍到的是这个它的 boundary 上的这些光热辐射，就相当于它的影子，黑洞的一个影。那我们看到那个照片也是哈，中间一个黑的，旁边是橘黄色的光。但是虽然是这样，这个照片已经是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拍到了，但是因为有要巨大的这个算法啊，才能就相当于就如果是简单翻译成我们普通人能理解的，就是你要把它冲洗出来，它转换成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图像啊，整整花了2年的时间。所以昨天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个神秘的黑洞啊，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其实在这个爱因斯坦早在1915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推测了说黑洞是存在的，就在宇宙中就有这么大的这个一个质量的这样的一个点，可以扭曲时空啊，吸入周围的所有的东西哈。但是呢，那个时候人们是看不到的，一直以来就是一些科学家呀研究的这些天体物理学家就只是推测哈。那昨天这张照片出来了之后，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真正证实了这个黑洞的存在。
还有这个爱因斯坦这个理论呢、
哎、相对论、那么有人就说对于这些科学家们、啊、应该什么获得诺贝尔奖啊，就对他们的评论是比较高的。那他们这一次拍的这个黑洞其实很远啊，离我们是在这个 M87， 它其实是距离我们是5400万光年，所以这么远，然后这么质量如此之大，引力也如此之大的一个黑洞被人类捕捉到了，确实是很多这个天体迷啊，就是包括很多科幻迷吧，就是对于这个黑洞只是有一个概念，但是没有很深刻认识的人，看到了之后都是很兴奋的一个这样的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情况哈、啊、其实不光是国内了，因为现在最近有一段时间从其实去年以来啊，这个贸易战开打，我们就不断的跟大家更新哈。那现在美中贸易谈判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最新的阶段，就是接近达成协议哈。那在这个上一轮最新在华府的这个可以说是第9轮对吧？第9轮的美中谈判之后呢，大家还是聚焦在说到底中方能不能执行这个协议，就是达成，因为两方商量好了，但是最终能不能做到也很关键嘛。那最新有一个消息呢，是这个财政部长努姆钦呢，他接受这个媒体采访时，就昨天晚上他就透露说，其实双方已经达成一个这个共识，说要成立一个确认怎么样执法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室，叫确认执法机制的办公室、
这么一个小组、
哎、就是敦促互相达成协议之后都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所以这也算是美中谈判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突破点了。
对，之前呢就是在这个执行层面，就是怎么执法也是就是双方谈判的一个焦点。
哎，是的、那因为在之前这个确实是在这个 WTO 里面啊，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了之后呢，很多承诺要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到，然后呢很多违规的这样的行为哈、那鉴于这样的一个表现和历史，当然美国方面是希望能够有确保说能够中方真正能够制定了协议能够遵守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同时呢如果不能遵守也要有允许美方进行这个回应措施、
就是、报复、
哎、对。好，那接下来现在这个到底能不能达成协议，这个协议是怎么样的呢？川普总统之前说要4周嘛、现在其实已经过了快1周了哈，还有大概3周的时间，他说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就能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个协议，那有了这个协议就会有川习会哈，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个美中贸易的谈判有什么样的进展。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可以说是牵动了很多华人朋友心的一个案件哈、就是中国的留学生张莹莹、
这个时间其实已经有那么2年了吧、
哎、对、那他在这个在美国这个留学期间、遇害，被这个他的这个 就是他其实张元颖是一个从中国来的访问学者嘛，然后呢他被这个上了这个同校的这个克里斯滕森呢，他是一个助就是这个教学助理啊，他上了他的车，结果之后就失踪了、
嗯、
那这个检方其实对已经对克里斯滕森提起了这个诉讼嘛，认为他是这个杀害张元颖的嫌犯，但是呢一直都没有找到张元颖的这个尸体哈。
对，他这个事情就是那我们就是往前回顾的话，就是张颖他是在这个从北京大学过来的哈、
嗯、
然后在这个伊利诺伊大学的这个香槟分校，其实是一个挺著名的学校啊、
嗯、
里面有几千个中国留学生啊，现在就是那个地方中国留学生真的是非常
多。
对，在香槟分校呢，他是就是有一天他是其实去看房子的时候、
嗯、
那就上了一个人的车之后就失踪了、
就是、哎，这个人就是克里斯滕森哈、
嗯、
那现在今天跟大家更新的就是关于这个案件的审理的过程中有更多的细节就是流露出来了哈、
嗯、
那这个克里斯滕森呢他29岁，那现在检方在这个就是这个审理的案件过程中呢，克里斯滕森的辩护律师哈提出了一个论点，就是说克里斯滕森呢他曾经就是有去看过心理医生，就是在这个伊利诺伊香槟分校哈、
嗯、
就是寻求这个心理咨询的帮助，那当时他就表示说呢，说他有想要杀人的和毁尸的这样的想法、
嗯、
那希望
听起来很吓人。
对啊，就是这很恐怖的一个表现哈。但是为什么他的辩护律师会提出这个 point 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克里斯滕森是有想过要就是克服自己这种杀人的想法和毁尸的这种恶念吧、
嗯、
但是后来没有得到他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心理咨询机构的帮助。那他说他倒不是说要这个怪罪这个学校哈、
嗯、
但是他说起码克里斯滕森是有这种想要改变就是阻止这个可怕事情发生的想法，所以他希望检方能够免除这个克里斯滕森的死刑。
哦，对，之前的因为就是检方是要寻求他的死刑的、
哎、
是
对、嗯、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辩护律师已经就是就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辩护的点就是说已经是承认
有罪
了、
嗯、
但是只是说要减轻对他的刑罚哈。那其实关于这个张颖案件呢要在6月3号的时候才会进行这个下一次的开庭审理啊、
嗯、
不过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有新的这个证据啊相关的案情的调查会出来哈。那这一次辩护律师提出的这个点其实就是侧面的印证了到底这个事情的这个严重性
是不是发生了哈。
对对对，
然后因为到现在张颖的就是因为检方是认为张颖已经去世了啊、
嗯、
但是不知道他的尸体在哪，从来也找不到。对、
嗯、
那他现在是说克里斯滕森当时是说自己他曾经买过就是毁尸灭迹的这个药，但是他自己又退回去了啊。
嗯，这是他自己的说法。
对，但是这个就是说也就是说他可能是知道自己他应该知道怎么去毁尸，而且因为他也以前他在手机里是发现过他曾经上过一个就是绑架101的这个案，就是这么一个网站啊讨论的一个群组，那就他可能大概知道说怎么绑架怎么毁尸灭迹啊，可能有人在里面讨论。对，
嗯，所以这个相关的这种案件呢现在就是虽然是律师辩护律师提出来这个点了，到底检方能不能给他宽大处理啊，会不会免除这个死刑，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哈、
嗯、
接下来就看审理的这个进展了。6月初会进行一个开庭，到时候我们如果有什么新的消息呢我们再告诉大家。好，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其实呢是跟我们的怎么说呢，跟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有一些关系啊，因为我们很多现在我们年轻一代来了嘛，把爸爸妈妈接到国外来，那但是爸爸妈妈一般来说在国内退休的会有拿养老金嘛，那对我们在海外的生活也是个补贴。可是最近呢这个其实就是昨天啊，这个中共的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个报告，说中国的养老金呢有可能很快就要耗尽了。那这就要影响到我们这个、
嗯、
因为你说辛苦了一辈子工作的一些老人就是老了想拿点退休保障嘛，这个都有可能有风险啊。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那这个根据这个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呢，它是计算2019到2050年的啊。这个报告预测说未来30年中国的制度赡养率呢会翻倍，到19年结额现在目前的这个结余是1062.9亿哈，那到了2027年就会达到一个峰值，就只是6.99万亿。然后对呀、
嗯，
那到2028年的时候就要出现负数了，就现在的钱
就
不够用了，对呀、啊。然后到2035年的时候就会全部耗 就是累积的结余全部都消耗掉。
16年啊，
对呀、
啊嗯，
所以16年的时间，哎呀，其实是一晃眼就要到了啊。那现在这个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目前这些已经退休的老人可以拿现在年轻人交的一些社保金去这个去 run 啊，还能去维持。可是现在交社保金的年轻人，到了他们老了要退休的时候，就有可能面临没有任何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境地了。
对，我知道你说的意思，就是其实
嗯。
因为中国的现在那个整个社会结构它是一个倒三角形的、
哎、
就是它的这个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时候，那老养老的这些人就会他就不再工作了嘛，不再给这个社保金这有贡献了、
嗯、
那底下的这个交社保金的人是越来越少，
是，
所以他就越来它这个消耗就会越来大。
对，那目前现在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些省份啊，就是、嗯、中国有三十几个省嘛，那现在就是根据中共官方发布的报告呢、
嗯、
说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还有青海、内蒙古七个省啊，这个赤字是最严重的、
嗯、
就是最先这个就是现在已经出现赤字了嘛，
就东三省是吧，我刚才听到，
对，东三省都有了、
嗯、
黑吉辽、
这个、对，因为这三个省本身它就是老工业基地，这些老的这些本身就是工业现在也不是太好、
嗯、
经济不太好，对，
是。然后呢其中黑龙江最严重啊，负债是232亿元人民币了。
嗯，
嗯，所以给大家这个更新一下现在的这种养老金，在中国的这种养老金的制度面临的一个困境哈。那么为了解决这个养老金亏空问题呢，它其实中国有采取一些措施了，但是呢这个成效都不是很明显哈，所以接下来
不要退休什么延迟退休吗？
对呀、啊，延迟退休、
嗯、
所以这个很多老人像我父母那一辈的都觉得说这还盘剥我们一辈子不够，再继续盘剥啊，就是有些老人觉得其实这个方法也不妥，因为就是想退休了、
嗯、
休息了，所以到底怎么解决其实是一个困局哈、
嗯、
确实是一个困境，在这里也给大家更新一下这个情况。好的，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丁月，
我是邓伟，
请您不要走开，我们后面还有更多的精彩节目。